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聚拢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来，谢谢你赐下圣灵来，让我们借着圣灵能读懂你的话，也能有心智把你的话行出来。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思想你自己话的时候，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赶走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俯伏，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敬拜你，赞美你。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弟兄姐妹们平安。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们华人有传统庆祝这个春天的到来。那么做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多多的思想的是我们怎么样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也有属灵的这种复兴。所以我有一个感动呢，我来给大家分享在很多教会我都讲过的一个讲章。这个讲章呢，就是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呢，我们听到很多的一个教导，就是要祷告啊，除了有要学习神的话之外要祷告。但是呢，祷告坦白的讲呢，是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失败。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在各个教会看祷告会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个人有祷告习惯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的产生呢，和我们对祷告的这个理解有偏差呢，或许有原因。所以今天我有感动呢，把这个根据圣经把这个问题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来一起来看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我这个讲章呢是在三年前在圣道堂的祷告会上我的一个讲章。之后的一段时间呢，很多弟兄姐妹说呢，你要把它分享出来，所以我今天呢也分享给我们国语颂文堂的弟兄姐妹。好，这个问题是这样，既然上帝是全知全部他都知道，全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然后全爱，上帝的爱是那种用他才有的爱，不是人的爱，不是人所有的爱，是那种爱不可爱人的那种爱来爱我们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祈求呢？那么他会给我们我们要的，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呢依据圣经来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祷告？圣经中说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圣经的这个内容上，我们要达成一个一致的看法，根据圣经把祷告讲清楚，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讨论为什么要祷告了。好，你看这个祷告呢，根据圣经讲的祷告是上帝与他的儿女的团契，上帝与他儿女的团契，与他自己的儿女的团契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来看啊，首先呢，今天我们领会的弟兄也祷告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用的是圣经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方法，说我们在天的父，谁让我们称造我们救赎我们的至高的独一的宇宙的真实唯一的真神万军之耶和华为天父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是救赎了我们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注意到在创世纪里面啊，你读创世纪你会发现第一章呢谈到上帝造，但是到第二章开始谈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呢，在上帝的称呼面前多了一个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然后这个耶和华这个词就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到最后马拉基书，旧约的马拉基书，然后到新约圣经呢，你看不到耶和华这个词了，你看到的是主耶稣，主耶稣。耶和华这个词呢，有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是那种关心人爱人，那种愿意降卑自己居然和他造的人立约的那么一位上帝。所以到新约圣经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他已经在我们中间了，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呢耶和华这个词就不出现了，出现的是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你看到了。所以我们说上帝呢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呢主耶稣让我们信主的人真正是主门徒的人的称造我们的 上帝为天父，所以这是他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他说我们可以有资格这样做，因为呢，他已经替我们献上了我们本当献的赎罪的祭。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天父呢，他一定是要听的，他愿意听。就像我们都做过父亲的，或者至少我们做过别人的儿子或者孩子的女儿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父母呢总是愿意去听自己孩子的讲话，哪有父母讨厌自己的孩子讲话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首先要明白我们祷告的对象呢是对天父，而且这位天父呢是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之后，我们因着他的宝血被救赎之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在他家里面儿女和父亲的关系之后，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祷告天父是垂听的啊。第二点的话呢，祷告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呢在为我们做中保。我们很多时候不祷告呢，因为你一祷告，你一安静下来就有一个声音说你不要祷告了，祷告没有用，你不要祷告了，像你这样的人祷告上帝也不听。魔鬼呢总是在干扰我们，他不想让我们对上帝祷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奉主的名斥责他，让他离开吧。因为主耶稣基督呢会在上帝面前，当魔鬼控告你我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主啊，天父啊，你听他们的祷告吧，因为他们犯的罪所要受的律法的处罚呢，我自己已经完全替他们都担当了。所以你大胆的祷告，你以后再单独进入到祷告的时候呢，再有声音对你这样讲话的时候呢，你就奉主的名斥责他啊，斥责他。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他就在我们周围时时的干扰我们的心，让我们离主远。他干扰我们的方法可以很特别，让我们觉得合情合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离天父远了，我们不祷告了，所以他就在旁边拍手笑，太好了，你不祷告了就太好了啊。好，我们祷告是天父在垂听，主耶稣基督在替我们做中保，然后呢圣灵呢带领我们给天父讲话。圣灵，圣经讲说圣灵呢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呢知道天父的意思，所以我们对天父说话的时候呢，他感动我们的心，他控制我们的嘴和心思意念，使我们讲出天父要听的话，使我们讲出天父让我们讲的话。所以在祷告中呢，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上帝的同工，看见了吗？啊，过去呢，在这个我父母那个年代呢，在邮电局里面，在大陆的邮电局里面呢，有很多人替这个不会认字的人在写信。啊，你给他一些钱，他替你写成合一的信，然后呢去寄出去。圣灵呢，就仿佛是这位在邮电局面前替我们写信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上帝说话，然后他呢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之后呢，他感动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呢，把我们当说的话呢说给上帝。而且在犹大书一章二十节呢，圣经也谈到说，信主的人呢要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灵的带领下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呢确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主耶稣基督和圣灵与我们一起同工，和我们一起呢在神面前，我们是团契。所以呢祷告呢是上帝和他的儿女的团契。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在祷告中呢以后呢就可以放胆的进入到祷告的状态啊，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自己变成孩子的样式，以至于可以呢坦荡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一次大祭司代表他们为自己和百姓献完赎罪祭之后呢，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然后过到那个幔子后面呢，在至圣所面前，在神面前呢替百姓祷告啊。今天呢我们可以随时呢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不要受干扰，要好好的用这个权柄啊。那么这个权柄的话呢，过去大祭司才有，今天新约下的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而且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对着天父， 祷告，神常常让我们明白，神常常的通过我神已经赐给人的关系呢，来让我们明白和他的关系。你看上帝呢给我们父母，让我们尊敬父母，以至于可以呢尊敬上帝，让我们可以和父母有一种交通的关系，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和上帝有一种常常沟通的关系。圣经中呢也常常用夫妻关系呢来让我们理解和神的关系。圣经中呢神曾经把以色列人称为他的妻子，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呢，上帝说我的妻子行了奸淫。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夫妻关系中两个人原本应该是忠诚的，但是其中有一方有了第三者之后呢，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同样上帝呢，当我们有了拜偶像的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上帝这位丈夫面前呢犯了奸淫的罪。所以上帝总是通过人的关系，他赐给我们的人的关系呢，让我们明白我们和他的关系。所以祷告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对着上帝天父祷告，然后呢主耶稣基督随时呢在旁边遏制魔鬼对我们的控告，然后在神面前替我们说好话，然后呢圣灵带领我们呢在神面前，在上帝面前呢说应当说的话。啊，明白了祷告的定义之后的话，那你说那我们怎么样进入祷告呢？啊，进入祷告有很多种方法，我常常呢用我自己有感动的诗歌，在听完这个诗歌之后呢进入到祷告里面去，或者你可以读一段经文之后进入到祷告里面去，或者你可以直接进入祷告，每个弟兄姐妹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多祷告。而且我们看到呢，我们谈到的祷告，圣经里谈到的祷告和这个不信主的拜假神的那些人的祷告呢是有不同的。你看不信主的人啊，他们可以随便的对着自己的偶像，他们可以有几千种偶像，他们对着他们的偶像也可以祈求，也可以求，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注意到这个区别啊，当他们对着他们造的偶像在祈求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任何有道德的底线。比如说我刚偷盗然后被通缉，然后我就跑到一个偶像面前，然后说如果你让我躲过了这次通缉之后呢，我就给你捐献500万让你重修你的庙宇。你看他这个所谓的祷告，像他的假神的祷告，有没有道德的底线？你再比如说有赌徒去赌场，说今天我要去赌场，他对着他的偶像祷告说，你如果让我赢多少钱的话呢，我就把60%都还给你。但是一个基督徒能对上帝这样祷告吗？他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呢，他已经在上帝面前战惊恐惧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的祷告，圣经中说的祷告呢，和这个拜偶像的人在他们神面前的说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没有道德的底线。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呢，由主耶稣基督呢他自己呢做中保，因为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对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是全然圣洁没有罪的，我们有罪的人呢怎么能到神面前呢？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他替我解决了罪的问题，以至于我可以透过他的血，透过他的救赎来到上帝面前。但是拜偶像的那些人他们做不到，拜偶像的人永远不谈自己罪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谈罪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所谓的神呢根本没有办法赦免罪。所以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谁任何一个人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办法解决自己与生俱来罪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回到真正的上帝面前。因为如果这宇宙中真有上帝的话，他一定是无罪的。所以呢任何人要想在上帝面前说话，要先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敬拜偶像就不用这样做了。所以我们看到敬拜偶像的所谓对他们偶像的祷告，和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祷告全然不一样。第三点，我们的祷告有圣灵在左右我们带领我们，但是那些拜偶像的人在偶像面前的祷告呢，是邪灵在控制他们，完全是肉体的私欲在带领他们，他们可以随着自己肉体的私欲在那些偶像面前的祈求，那些偶像呢也可以，那些偶像呢也可以被那些邪灵控制，然后借着这些偶像来控制这些向那些偶像祈求的人。 其实偶像什么都不是，偶像它是人手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呢，邪灵却可以通过这些偶像呢来控制那些拜偶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圣经中谈到的祷告和那些偶像对他们那些假神的说话呢祈求呢完全不一样。这个冯京牧师呢曾经讲过，他说他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呢，看见游客呢在对着日本有很多假神啊，对着他们的这个偶像在祷告，他们一边祷告的时候一边悄悄的嘴里说话，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拍一下，然后再祷告再拍一下。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拍手吗？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那个神呢，如果你不拍手的话，他们会听着听着会睡觉。冯京牧师还讲过一个例子，说在这个南亚的一个国家里面呢，有人做生意的时候呢，开市大吉的时候呢，就把一个偶像摆在那个门口，说今天你要保佑我啊，今天我开市了啊，你要让我赚钱啊。结果呢，结果关门之后的话，这个今天不但没赚钱，还亏钱了。因为顾的结果呢，他就拿这个脏水就泼这个偶像身上，我泼他，然后说你为什么不保佑我啊？你要是明天再这样的话，我就拿更脏的水泼你，还有抽打你。这就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啊！实际上呢，实在是我们要传福音啊，这些偶像呢不过是人手造的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么的确邪灵也可以附在这些偶像背后来控制这些交鬼的人啊，我们是不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啊，把祷告讲清楚了，和那些不信主的那些拜假神的人在他们神面前的祈求呢已经讲清楚了啊。圣经的祷告是对着至高无上的宇宙中独一的真神向他说话。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说话，是耶稣基督替你我献上了赎罪的祭，然后圣灵带领我们在神面前讲圣灵让我们讲的话。祷告清楚之后，我们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爱，他是全知的，所以我有什么难处他已经知道了，他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到。他是全爱的，他是用那种舍己的爱，那种爱不可爱人的那种神来的爱在爱你我。所以呢，我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不祷告神也都知道啊。那么神该给我的也要给我。我们今天呢要从本着圣经呢，从三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哈。好，我们看第一个，上帝呢要我们呢对他有一个常常依靠的心。只有在经常的在神面前的祷告里面，我们才会有时时依靠的心，锻炼我们有时时依靠的心。你看在家里面，这个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那和父母关系好的人呢，那常常的和父母沟通情况，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我的这个孩子怎么样，我甚至我谈恋爱过程中有什么难处都给父母讲。和父母关系不好的人呢，什么都不说，直到事情发生了父母吓一跳啊。这个正常的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呢，是要有一个常常的一个沟通的啊，不沟通是不正常的，对吗？所以我们和天父也是一样，我们是在天父，是属灵的家，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呢，圣经说让我们常常记着祷告和祈求呢来到天父的面前，然后呢以至于呢上帝看见我们有一颗常常依靠他的心。我们记着这些祷告祈求呢，也可以常常锻炼我们有一颗依靠的心。你说翟牧师，你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你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经来的啊。我们看，我们说了我们要本着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看腓立比书呢在四章呢谈到呢，基督徒啊信主的人呢应该一无挂虑，没有忧愁的啊。你要每天忧愁愁的话，你要检查自己的状态了，那不对的，那不是圣经要求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然后呢，只要记得祷告祈求呢，就可以来到神面前，神往往呢就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圣经讲的。我们要注意啊，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就是他说话从来是算话的。所以呢，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多么的宝贵。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基督徒呢真的是不要有任何忧虑啊，只要记着祷告祈求到神面前。但是呢，这里面有一句话啊，有两个字很特别，大家看着哪两个字呢？就是凡事。我再说一遍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你看这句话的话，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教导，让神的儿女呢 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记着祷告呢，乱世面前。所以常常呢，让我们有一颗依靠他的心，这不是吗？凡事都到神面前祈求祷，讲让神帮助，这不是依靠他吗？而且要凡事，在这里面经文没有说你其中 85% 的事情呢可以给神说， 15% 的事情呢就留给自己算了。哦，这样吧， 10% 的事情留给你们教会的牧师吧， 5% 留给自己。圣经没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常常这么做。看，问题出来了，圣经让我们100%把一切事情都给神讲，我们常常呢80%留给自己，10%留给牧师，5%留给我自己。而且还有理由呢，说哎呀，上帝那么伟大，那么忙，我那么多人祈求，我就别把这些小事15%的就不要麻烦他了吧。这是错的啊。上帝可以同时听所有人的祷告，而且可以听小鸟的赞美，还可以听海里的鱼的这个赞美啊，他可以同时做，他是全能的啊。所以这点我们要清楚啊，凡事，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有依靠上帝的心，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刚才的第一个这个讲一个要点的来自的地方，来自于腓立比书，是凡事啊，凡事你千万别留下一点什么。这个我觉得在祷告中，我自己的祷告的经历呢，和我见识到的呢，我参加的各教会的祷告会呢，我觉得姐妹呢在这一点上做的是比弟兄们要好很多。你看姐妹祷告的时候呢，凡事都会给神讲。你在家里面夫妻一起祷告的，你会看到姐妹祷告的时候呢，那真的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真的是从这个 A 到 B， 家里面的每件小事都给神讲。那么难免弟兄有时候分心，说你这个事情也给神讲。其实呢，他愿意讲就可以讲，因为这是神给他自己儿女的这个权柄。而且的话呢，这是他在神面前凡事都依靠的一个证据。你看呢，很多弟兄呢在祷告的时候呢，好像常常就觉得好多事情不讲了，其实没不应该的，凡事都要讲啊，凡事都要讲。你看今天我来的时候呢，我昨天那个下那么大的雪，地下那么厚，而且到波那比来又要上山，所以呢我昨天呢就忧虑了啊。然后呢我就给神讲，我说神呐、啊、你凡事都可以给你讲，我说你要我去讲道，那你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啊。但是呢我这个人祷告的功夫还做得不好呀，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努力呀。结果呢我就半夜睡不着觉，12点多还出来看看雪化了没有。早上6点多就起来了，看看外面冷不冷了，然后看波尔比的这个温度。其实神既然让你去讲道，他已经安排好这个日子了。你下再大的雪，你下冰雹，他让你去讲道，你也可以讲成。但是他要不想让你讲，不想让你讲道的话，你不下冰雹，那你也来不了。他可以突然把你拿走，让你就不在这个世上了。所以呢，我就和大家一起勉励，我也是要凡事啊，要凡事记得祈求和祷告。那么这是圣经讲的，我们要常常有依靠的心呐、啊。你和父亲关系好不好啊？你要好的话，就常常依靠的心。你要觉得天父是你的，不要把天父当成这个外，就好像不亲切的啊，或者当成一个和我们很遥远的，那是不对的啊。神让我们叫他天父。凡事都可以祷告。你今天有忧虑没有忧虑啊？你忧虑的时候，一会儿我们讲完道之后一起祷告啊，你就把你忧虑祷告中说出来啊，神就知道啊。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就回答了为什么上帝全知全能全爱，为什么还要祷告？大家记下来了啊，要时时有依靠的心。第二点的话就是神呢要多祷告的原因。第二点就是神呢他喜悦与我们同工。同工的概念啊，你说牧师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来看啊，你看这个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节经文，彼得前书的5章7节，我们来看啊，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将一切的忧虑，又是一切的忧虑啊，卸给谁啊？卸给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他顾念谁啊？顾念他自己的儿女，你顾念不顾念你的儿女啊？你当然顾念啊。这个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儿子去外面出差，去外面读书啊，你天天心里想着啊， 这个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中国有过这样的诗叫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就是这个意思。今天的话呢，上帝他也顾念我们啊，顾念的意思就相当于母亲在担忧儿子，关心儿子一样啊。但是这里面经文很特别啊，我们要看说上帝让信他的神的儿女啊，让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又一次谈到一切的啊，可不是80%啊，一切的忧虑都怎么样呢？卸给神。请问怎么卸？你在神面前有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你讲给他，你求他帮忙，你在他面前哭也行，笑也行，或者你忧愁你说出来，甚至抱怨的话你讲出来没关系，你是他的儿女，卸下来啊。英文这个词特别好，叫 unload 和 unload 特别好，卸给神啊。为了让大家记得很清楚啊，我今天啊，我看有的人都这个可能记不下来，我今天呢我每次讲到都当成最后一次讲到，我让大家记清楚，卸给神啊，卸给就是这样，你看卸，把衣服把这卸下来，卸下来啊，卸下来就不在你身上了啊，卸给神，卸下来。所以你祷告完全是自己的好处啊，你心里有忧虑有担心，哪个人现在心里一点担心忧虑都没有，你站起来。如果都有的话呢，那你就要卸给神，回家赶快在神面前有时间和他在一起。你要卸啊，卸给谁啊？卸给牧师啊，卸给你的闺蜜啊，卸给你的一个什么好的朋友。我跟你说，你卸给人，有时候越卸那包袱越重。你一给他卸，他也给你卸，最后你发现他要卸的比你卸的还多，算了我不卸了，你卸吧。结果两个人几个小时花过去的时候，在一起卸了一大堆负担，结果两个人回家之后发现自己更不想祷告，离神更远了。所以有些聚会要小心呐，特别是姐妹啊，姐妹现在研究发现，姐妹的一天说话的这个说话要说出来的话的量呢，要比男生多很多倍，她要表达，所以姐妹经常爱聚会啊，特别是现在有了一些什么 WeChat 之后啊，要聚会，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彼此要怎么样呢？要鼓励别人到神面前，要卸给神，不是聚会的时候彼此在一起卸，把自己包袱、苦毒、抱怨都相互卸，卸完之后的话，你都卸给咖啡里面了吗？没有，你们喝咖啡的时候，都咖啡都喝进去了，都卸给谁了？都卸给自己了。结果呢，聚会呢反招损，反而离神更远。聚会的目的就是引导人到神面前，大家都可以卸给神。所以呢，不祷告不聚会，聚会前要祷告，哪怕两三个人的，然后聚会中要祷告，然后呢，不祷告不散会，你不祷告你都别结，走前一起祷告，卸给神。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和大家凡是愿意见我的人，和大家相处的方法。我见一个人之前，我先祷告，见的过程中祷告，最后走的时候还祷告。他在我面前讲他的难处的时候呢，他是献给神，一边听一边为他祷告，最后走的时候和他一起祷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培灵的一个秘诀呀，让自己灵里强壮的一个秘诀。因为你把一切忧虑都卸出来了，那你可不是身体好了吗？你心灵好了，你心里轻松了，身体就健康了。所以呢，保罗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干什么呀？唯独敬虔。这个敬虔在原文里面是唯独是属灵的练习。什么是属灵的练习啊？就包括属灵的练习很重要一部分，包括把忧虑卸给神。我听一个牧师讲到呢，有个女孩呢，其实长得很漂亮的，可是呢都到了快30多了还没有男朋友。他说他这神怎么我老没有男朋友啊？他有一天着急了，他就把忧虑卸给神。他怎么卸呀？他回家就把窗户也关上，门也关上，在这个床上，他就去商场买了一个男人的裤子，买了一个男人的裤子，然后就挂在床头，然后就跪在那裤子跪在床上说：“主啊，你把这个裤子里给我装个男人吧。”他说：“你要如果愿意让我结婚的话，你就把这个裤子给我装个男人吧。”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年之内他就结婚了，结果他一下生12个孩子。把一切忧虑卸给神，你卸给人有什么用啊？你再给1000个人讲你帮我找个对象吧，没有用啊。神要想让你有对象，他自己会安排的。所以呢，因为他怎么样呢？他顾念我们。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好处，懂得依靠什么？依靠权柄，依靠势力。这个权柄势力来自哪儿啊？不是来自人，是来自于他。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把一切忧虑献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大声都一起的读一遍。来，我们注意读书说我们啊，好，一起来，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上帝，因为他顾念我们。你看，我是这样读圣经啊，我读圣经是我们版的，我就常常读给我自己啊，不要老说你们读半天的好像是和我没关系，常常读给我自己啊，我自己是需要被教育的，被神的话教养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希望的和我们同工。注意这里面看到啊，我们去谢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然后呢，上帝开始顾念我们，帮助我们，是上帝的事情，是不是两方一起在工作呀？是在同工啊？所以如果你不谢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呢出现下面一个圣经讲的，说上帝呢顾念我们，但是我不谢，我就自己呢使劲的扛着，结果扛出病来。你看现在多少的疾病啊是心理造成的，多少的这个包括自杀的现象是心理造成的。所以就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呢，就是一切精神疾病的解决的方法，心理疾病解决的方法。神不让他的儿女得心理疾病，更不要说心理疾病所导致的肉体的疾病啊！有多少肉体的疾病是心理的压力、性疾病所导致的？这基督徒呢，在神面前呢，你好好的花时间在祷告上，神已经给我们这么好的方法了。神把我们当成 VIP， 但是我们自己呢却老把自己当成最普通的客人啊，这是不对的。你看在机场里面呢有一些 VIP 的房间啊，那么有特别的顾客可以进去，剩下的人只能在机场的大厅里面。可是神已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就是不进，我们就在机场大厅里面，这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知道新约下的基督徒得到更大的祝福，是属灵的祝福，我们要常常的用这些祝福啊，有这些好处要用啊。你看你在这个商场里买回来的山珍海味，你回家之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你就是不做成可口的饭，然后你就是不吃，那你就是没有营养。那些山珍海味在不在你家里啊？在不在我们家里面啊？在不在啊？在，但是营养没营养我呀？没营养我。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个光景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拿掉自己心中的这些难处。你看这个人呢，可是不信上帝的人呢就很麻烦了。你看这个人背一个大包袱，不信上帝的，特别是无神论者啊，不信上帝的人，人生到处都是难关，到处都是痛苦。可是不信上帝的人呢，他怎么排解这些难关痛苦啊？排解不了，最后怎么样呢？自杀。你看现在很多自杀的人啊，出现很多这个情况下都是这个状态，没有办法排解啊，没有办法排解掉自己心中的难处啊。我知道美国有很多大桥现在都架起栏杆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人要自杀要跳。还有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是自杀的，因为这些人的话呢，不从圣经的角度，因为上帝造的人是上帝造的人，所以人出问题了只能到上帝那儿找方法，而不能从人所谓的科学 science 心理学从这里面找，这里面找出来的都是皮毛，都是割靴造痒，都是不能斩草除根的方法。但是因为上帝呢是造人的，所以必须从罪性上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呢藉着圣灵的带领，藉着圣灵呢才能解决心理上的问题。所以我告诉大家，在大家注意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行的神迹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医病和赶鬼的。如果魔鬼不对我们的肉体造成病痛，如果魔鬼不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不对不负我们的话，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行的神迹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医病赶鬼的呢？难道他那个时代魔鬼会对人的肉体攻击造成病，他那个时代魔鬼会攻击人的心富人，这个时代没有了，这个时代更多了，这个时代魔鬼化成一个更堂而皇之的东西，甚至打着科学的旗号来富我们，让我们崇拜所谓的科学，以至于呢我们抛弃圣经，抛弃 圣灵的带领，抛弃对上帝的敬拜，抛弃我们本来该有的和上帝的时间。我们说这是不信主的，信主的人在信主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些好处之后呢，但是呢，往往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这个样子啊，行在路上好像在与主同行，可是自己呢背着沉重的担子。你想想，如果你和你的爸爸在一起的话，你是我是个小孩，你的爸爸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你爸爸扛着行李呢，还是你扛着行李啊？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己扛着行李，而且还要前面扛一个后面扛一个，然后呢在神面前还抱怨，这也好苦啊，做基督徒的日子也怎么这么苦啊，这实在是不是神原来的心意。神要求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给神，原因是因为他顾念我们。顾念的意思呢，就是神是一个顾念人的人，我们顾念人的上帝，他道成肉身之后呢，好像是人，但实际上呢，他是上帝。他顾念到我们一个程度，他居然道成肉身，居然成为人的形象和样式，目的是为了给有罪的人献赎罪祭啊。因为我才犯罪了，所以他必须变成我的人的样式，才可以替人献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来呢，不是废掉律法的一点一划，律法的一点一划所要求的对我罪的处罚呢，都由他担当了，所以律法的义成全了，但是上帝的公义呢彰显了，上帝圣洁的属性呢被表达了，同时上帝的爱呢也完全的表达了出来。所以呢，我们要明白顾念的意思。所以呢，耶和华上帝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造人的时候，这个词出现，一直出现到马拉基书，然后到新约之后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和华已经道成肉身了，一直到最后。所以我们明白他顾念的意思啊，我们要好好的去，既然有这么宝贵的这个特别的权利啊，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啊。那么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比如说在犹大书里面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呢，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就是记得圣灵的带领祷告，在圣灵的带领下祷告啊，不是自己在神面前像那些对着偶像说话的人一样的，凭着自己的肉体，凭着自己的罪性的带领，完全随便的说，而是在神面前呢，先在圣灵里。有一个在教会侍奉的姐妹呢，她侍奉的很重，有一天呢，她为教会的一个得癌症的弟兄祷告，大家同工轮流为这个弟兄祷告，该她的时候呢，她想为这个弟兄祷告，她开始进入祷告的时候呢，神却带领她认了很长时间的罪，然后呢才进入到才他才可以开口对这个弟兄的病祷告。然后他之后呢分享这个属灵的经历，他说好特别啊，居然过了那么长时间我才结束这个祷告。所以呢你看圣灵里面祷告呢，圣灵会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怎么祷告，而且呢圣灵呢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呢会感动我们，他借着我们的嘴去说出来啊上帝让我们说的话。所以呢你看，是不是上帝和我们同工的又一个证明啊？我们谢上帝顾念我们，这是上帝和我们同工。然后呢，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祷告，圣灵引导我们，是不是同工啊？然后再看，圣灵替我们祷告，圣灵带领我们，感化我们，用我们的嘴说出圣灵要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同工啊？所以都是同工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总结的第二点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在进入到祷告里面，你就经历这些属灵的美好啊。好，这第二个原因要祷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祷告中呢会经历圣灵里的这个光照和成长。我们就像一个小小的植物，我们得救重生之后就像一个小小的植物，这个植物要想长大就必须经历太阳的光的光照，有光合作用，然后要有营养才能成长，才能结果子给神啊！成长最后的结果就是结果子给神。如果你不成长的话，你根本谈不上结果子给神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三个原因哈。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不在祷告里面常常经受圣灵的光照的话呢，我们没办法成长的啊！无论在教会多少年，我相信大家呢都不陌生。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呢，他们好像知道耶稣很多年。他们好像在教会也很多年，但是你看不出来有很大的变化。 啊，这些弟兄姐妹呢就要思考，你回到他的生活中看，他们往往没有固定的祷告生活，没有固定的祷告生活，你看，所以呢就像一个小苗长得呢，因为太阳光照不足，所以长得呢也活着，但是呢就是长得不健壮啊，不没办法结果子。好，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看这个光照啊，我们看这个光照，犹大书呢1章20章，我再次引用这个经文呢，圣经说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在经受圣灵的光照啊。你看这个我们可以得到洁净，你看这个圣灵光照的作用啊，说圣灵来了之后呢，主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之后呢，他就要让我们自己呢可以责备自己，主自己呢他离开我们之后呢，圣灵来帮助我们。你在教会中，你在生活中啊，你在工作中啊，甚至在家庭中啊，你有经常发现，你不要随便去指责别人，你一指责你得到的就是反抗，你一指责的话呢就是吵架。为什么呀？因为指责原本不是我们的角色，是圣灵的角色。最好的方法呢是和他一起祷告，祷告中让经受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带领他，那个指责造出的效果是最好的啊。所以呢在圣灵的光照下呢，我们往往可以呢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开始被洁净。我们看比如说使徒保罗，保罗以前被称为他自己是法利赛人，是律法专家，是律法里面的这个学生里面最好的，可是他在大马色路上被神的光照之后的话，他是后来他侍奉中他说什么，他说他在罪人中他是最大的。你看见了，看见这个变化了吗？你看见在这个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当时在犹大国中那是最圣洁的一个人，那是被称为是 holy man， 是一个圣洁的人，可是当神的大光照他，他看见神的出现在异象中的时候，他自己怎么说自己啊？他说我是嘴唇不干净的人， I'm a dirty man， 我是嘴唇不干净的人，而且我在嘴唇不干净的人中，他这个嘴唇不干净是什么？是指嘴上有没吃干净的饭吗？不是，是指的是属灵的肮脏。耶稣基督说我心里面有肮脏的时候嘴里就说出来，所以呢这是指的是属灵的罪。他什么时候，为什么这么圣洁的人会在这时候说这个话呢？因为这时候神的光照他了。所以一个人要想真正成长啊，要常常让神的光照自己。你从来不祷告，你从来不在圣灵里面的话，你很难真正的成长啊。这是第一个洁净。第二个呢就是顺服。顺服的话也是圣经强调我们呢要常常顺服，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带领。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你看这个 GPS 带领我们去走路的时候呢，它总无论我们走多少岔路，走错多少次，他总是重新计算，让我们回到原始的目标。只要我们顺着他，总是能达到那个目标，对不对呀？但是有没有办法不顺着他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坚决不听，把耳朵塞起来。还有个办法，或者是把干脆把它拔掉，把它没有电源，这样他就不能说话了。不能说话的话，我们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基督徒信主之后呢？在祷告中常常可以经历圣灵的感动，在祷告中圣灵的感动被放大，你很清楚知道，所以你就顺着走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就是光照的第二个好处啊。好，光照中，在圣灵的光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示。你比如在使徒行传的话呢，圣灵曾经亲自给这个使徒腓力说，你去给那个人传福音，他就去了。今天圣灵也常常提示我们啊，我好像讲过这个例子，有一个老妈妈呢住在女儿家，女儿和女婿都不信主，她从大陆来住他们家，他们常常给她脸色看，她女婿，所以呢她呢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要不要搬出来，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祷告，祷告结束之后我马上就给她一个想法，我说今天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你不要把自己当妈妈了，你把你自己当传道人，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传道人，你愿不愿意借这个机会去侍奉主，她电话里就哭了，这是圣灵的提示，让他这样做。结果呢，后来这个女儿呢就开车带妈妈去教会了。在圣灵里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示，在光照中啊。然后呢，还有更正。罗马书呢8章26节谈到呢，圣灵会替我们祷告。你看在，刚才我谈到那个姐妹想为癌症病人祷告，开始祷告之前的话呢，圣灵居然带领她呢去做了很长时间认罪的祷告。圣灵会更正我们。这就是圣灵光照的好处，在这些过程中我们被光照了，我们就成长了，这些经历都会让我们属灵的 从一个属灵的婴儿长大啊，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那么我们看成长，成长最后导致的就是结果子啊。你看在罗马书七章四节谈到这个，我们信主之后呢，主要的就是像一个植物一样要结出果子来给神。每个人都要结果子啊，不结果子的话呢，结局是很让人这个不愉快的。那么首先的话呢，要想有光照之后还不够，还要有营养。我们属灵的营养从哪里来啊？从上帝的话里来。所以耶稣基督借用生命记上旧约圣经的话谈到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什么？是靠神嘴里出来的一切话。那么有了神的话，有了光照之后呢，这个植物又吸收营养了，又有光合作用，怎么样呢？就开始在神面前成长。那么成长的时候呢，就结出圣灵让我们结出的果子。这果子在原文是单数啊，就是这果子有九种味道，不是九个果子啊，九种味道啊，这是营养。然后呢就得能力，有这些营养之后，有这些光照之后的一个综合的表现就是有能力，包括这个能力是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没有的能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来自神的爱的能力，你看教会很多做义工的弟兄姐妹花很多时间在教会做义工，不但没有工资，自己还奉献，这些在不信主的人看来简直是他们疯了，但这是神给我们的爱的能力啊。圣经在罗马书五章五节谈到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你在圣灵的光照里面你才有这个能力。就像一个手机啊，要接上电源之后呢，它有电它才能工作一样的啊。我们要明白这些，这些的话呢就总结了，今天我们总结了在圣灵里祷告啊，在圣灵里祷告的好处就是洁净我们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接受圣灵的提示，然后呢让我们更正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你看这时候有警报的声音响，这说明今天这个信息多么重要啊！拉响警报，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啊，要警觉了，新的一年到来了，要这样做才合神的心意啊，才能成长，要不我们总是长不大，总是不成长啊。然后呢成长过程中的话，神的话是营养，注意有光合作用才有营养，营养才有作用啊。然后呢得能力，营养的结果就是得能力，最后呢我们结出果子来，给神结果子。好，今天呢我们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回答了既然上帝是全知全爱，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话呢是我们在神面前培灵的过程，培灵的过程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婴儿，属灵婴儿长大的过程。你不想总是，大家看到生活中有侏儒这种现象啊，总是很小，其实呢我们应该长大啊。那么首先呢这个三个答案啊，第一呢就是根据圣经至少有三个答案啊。第一呢，神让我们在祷告中练习常常依靠他的心，你和爸爸关系要好啊啊。然后呢第二个呢，神喜悦我们与他同工啊，他是借着我们和我们一起成就一些事情。然后呢是在祷告中让我们经历圣灵里的什么呢？光照和成长。至少有这三个原因，我们必须祷告。各位弟兄姐妹，祷告的话呢成了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成长的必要的一个加工过程。谁不经历这些过程，那么谁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成长，没有什么捷径。所以呢下面就是怎么花时间了。我们知道随着人到了中年或者老年啊，你花100块钱显得不重要了，但是你花一小时时间显得重要。你今天你听到这一小时时间过了之后就再不来了，但是100块钱你花完之后还可以再挣100块钱。你要把你剩下在肉体里的时间呢很清楚的给自己规定一个消耗的方法，其中要有多少时间在神面前祷告。一天至少有几个重要的时间可以祷告，早上起来呢不祷告不要起来，睁开眼就祷告，至少可以再感谢赞美，可以把一件事情交托。晚上呢睡觉前呢不祷告不感谢赞美，有什么罪意识到了不认不睡觉。第三的话呢就是中午时间的话呢，要休息的时候呢首先要灵里面休息，哪怕肉体不能休息，你坐下来可以在阳光下祷告。常常站在神的面前，神无处不在，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化了。注意站在神面前和站在偶像面前一点都不一样啊。 所以呢，祷告的话就是提醒我们，在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属灵的复兴，要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有的时间是给神的，是花在祷告里边的，是让自己呢受光合作用的，是让自己吸收营养的。我还有一个比喻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呢在睡眠的时候呢有很多修复的功能，肉体啊有病的时候睡觉是自动会修复，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祷告里面的话，我们的灵体呢会被神来修复，这个过程很重要。所以睡眠要够，身体才健康，所以祷告的时间要够，你的灵体才健康。所以我们常听牧师讲说，不祷告没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多祷告多有力量啊。一时不祷告，魔鬼来报道，稍一不注意的话，魔鬼无处不在，他干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善于管理我们的心。怎么管理我们的心呢？任何一个来自魔鬼的意念，让我们离开上帝的意念，我们都主动打掉。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呢是我们心的主人，因为我们的主人是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的心呢也要是上帝的，接受上帝的管理，而不是接受魔鬼的管理啊。你看在约翰福音，魔鬼就把一个出卖耶稣的念头放到了犹大的脑子里面，他可以放进去。魔鬼呢无处不在，他实时的攻击我们，用最合理的方法，我们意识不到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祷告，一旦心里面有任何心思意念，你感觉到是负面的，是来自于不是来自于圣灵的，马上要打掉它，不让它这个意念在心中做大。我们不能禁止鸟在我们头上拉屎，但是我们可以禁止它在我们头上做窝。我们听过这句俗语，不让它做窝，它拉屎你意识到有鸟之后没关系，把屎擦掉，但是呢做窝不可能的，因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因为我的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我是属上帝的，所以我不允许魔鬼在我身体里做窝，在我心里做窝。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心胜过管理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的？是从心里发出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心，怎么管理啊？让圣灵管理，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光照，神和我们同工，然后我们常常依靠神来管理我们的心。任何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心态，一旦有，马上进入祷告。我刚要发火，马上进入祷告；我刚要生气，马上进入祷告；我刚要有负面的情绪，刚刚要有苦读的时候，马上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神，你救我！控制自己的心的功夫，成了一个基督徒一生很重要的一门功课。谁能控制自己的心，谁就能在神面前大大的得能力。我再说一遍，谁能控制自己的心，谁就能在神面前大大得能力。怎么控制？是记着圣灵，记着祷告，是让神来控制我的心。耶稣基督曾经谈到过，一个人的心中的魔鬼被赶走之后呢，他把房间打扫干净之后的话呢，他长久的没有让圣灵来进入，结果呢，魔鬼呢一看这个地方打扫干净了，就带来了更多的比他还恶的魔鬼来。这是真实发生的，灵界的事情我们虽然眼看不到，但是这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我们自己的心，不被魔鬼怎么样的做窝。我们要常常管理我们的心胜过管理一切。我们要常常的有属灵的练习，就像保罗说的，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管理我们的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神面前得能力。这个锻炼的过程呢，一定是在祷告里面，一定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一定是神和我们同工，一定是我们常常依靠神。所以呢，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这个祝福我们要不要，取决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愿意不愿意努力，愿意不愿意做这一点功夫。你做你就得祝福，不做的话呢，我们就像一个可怜的少女被魔鬼任意蹂躏。要小心啊，表面看我们好像生活在阳光下，其实我们的心呢可以被魔鬼的意念任意蹂躏，进入到苦读和背弃神的状态，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已经讲清楚了，祷告呢是基督徒最大的特权，
过去的在旧约时代，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带着自己赎罪的血和百姓的血进入到至圣所幔子后面，在神面前。今天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这个特权呢。你有这个权利，你不用，就相当于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奔驰车、宝马车，可是我们天天的去骑自行车；神给我们很大的 house， 我们天天的去做一个住一个漏雨的房子。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另外，祷告呢也是基督徒最大的失败。你看那个祷告会啊，你看个人的祷告有规律，祷告生活。这些呢就可以印证，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呢回到神面前来检查自己的生活模式是不是给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呢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环境。我们花时间的方法有没有把时间固定的安排在和神的关系和神的团契中，就是祷告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看这个孩子，我们真的要谦卑自己，像这个孩子一样的回到谁面前啊？回到造他的真正的父亲面前，就是天父面前。我们要常常的记着祷告，回到天父面前，得到我们本来该得到的最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赞美感谢你，你让我们做你的儿女实在是特别特别的有权利，特别实在是特别特别的有荣耀，但是我们常常的没有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接受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权柄，去接受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没有福杯满溢。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起追求最大的福气，常常借着你给我们的圣灵进入到和你的同在，常常在和你的团契中得到最大的祝福，赶走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祝福坐在你面前听你的话又愿意行出来的人。祷告奉主的命，阿门。